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今天想推荐的课程是《职场大人学：职场人际关系与优势策略》这门课，代号是 A101。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在职场做人比做事重要这些话，可是到底做人要怎么做？难道要我整天对老板拍马屁，跟客户攀交情，还有跟同事陪笑脸才叫做懂做人吗？这也太辛苦了吧。其实呢，会有以上的想法是没有真正抓到职场人际关系的局，也就是所谓的游戏规则。这堂课呢，我们会运用逻辑推导的方式，搭配职场中常见的一些案例情境，为大家去拆解职场人际关系的一些潜规则，还有呢，帮助你学习怎么样促进合作的一些策略。有非常多学员上完课之后告诉我们，上课之后回到公司里面，他对职场人际关系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观点，更能用正面的心态跟同事进行互惠合作。还有呢，有好多学员告诉我，这是一门他十年前就应该来上的课，他们上完之后很开心，还鼓励他们的家人伴侣一起来上。这门课呢，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下方的连结看到这堂课更多的介绍哦。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Brian 姚诗豪。今天这集我也请了我的好朋友来聊聊天，是张明明老师。 Hello 明明。
Hello Brian 你好，然后各位亲爱的伙伴你好，我是张明明，很开心今天又跟 Brian 可以来 talk。
你知道每次我们找来宾来，这个都是满足我自己的目的，因为呢很多这个我们的听众啊，还有我们的学生啊，问了我们很多职场的问题，有些时候呢太多问题了，我一下回答不来，我就会找厉害的朋友来帮忙回答，所以今天这个苦主就是明明老师哈，被我拉来。
没问题。
我们跟明明老师过去有录过几集，其实都还蛮精彩的。那张明老师自己他的专长是沟通表达，还有那个目标管理，他最近也出了一些书。那过去我们也曾经谈过这个目标管理还有职场的一些情绪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个过去的集数也放在说明栏，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好，那今天我想特别请明明来是聊跟职场人际关系有关的问题，而且是从老板开始聊起。
哦，的确我们最重要的关键客户啊，
是。那明老师以前在外商，尤其在这个时尚精品圈都担任过高阶主管，然后自己现在也是独立的顾问，所以他这个是整天跟这些老板客户周旋的人哈，所以我请他来用不同的面向好来帮大家回答。好，那我先就提第一个是大家蛮常遇到的问题哈，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老板啊很喜欢给我们定各式各样的目标，而且标准就很高，尤其是对于一些业务啊或者有 KPI 这样的职位的人。好，那目标定的高你们也没话说嘛，可是万一我达到了，老板就会觉得很好，然后明天就给我更高的目标，这样我迟早有一天会达不成目标啊。难道公司都一定要这样玩我们吗？如果老板每次都定了目标，这个我没达到，那没拿到奖金，绩效不好，
对，
达到了下一年度更惨，这样子可怕的无限回圈，有没有方法跟老板沟通啊？
其实不然，你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发觉台湾的老板很喜欢把目标定到非常高。
对
对，因为他们心里有一个魔，他一直觉得员工不会达标。所以假设说好，我这个月例如我业绩要做到1000万，就老板的心里的数字是1000万哈，那他知道员工不会达标，所以他就把目标拉得更高，他就会跟员工说啊，这个月你们目标例如1500万，那员工一定会嗨嘛。那你看如果你是老板，假设今天员工没有达标，他也不会离他心里真正的数字1000万差太多。好，假设这个员工他本来他听到的目标是1500万，他最后做到1000万给老板，其实正中下怀嘛。那如果另外一个情况是，如果员工听到的目标是1500万，可是员工做到1100万，对老板而言他是达标的，可是对员工来讲他觉得他没有达标，可是还是中老板的心里的那个 他最他想的那个数字。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老板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他喜欢把目标定得非常高，
故意的。
他故意的，因为他心里其实有个真正的数字，而这个数字其实大概只有老板自己，甚至只有财务长他才会知道。所以这个有点源头啦，是因为台湾的老板对员工的信任度其实很低，
嗯，
他觉得员工不会尽全力，或员工会偷懒。所以我觉得把目标定到老高，然后造成员工呢在达标上面的一个沮丧，
对，
我认为这个习惯是不太好。
Okay.
所以如果您刚好是老板或业务的头，
嗯，
业务的头，我觉得不要把一直把目标定到老高，高到让人家一直没有办法达标，
嗯，
这个是我要跟老板先喊话的。好，那我自己因为以前也做业务，
对，
好，那以前也做业务，所以呢我如果碰到这种目标老高的啊，我有个习惯哈，我不知道这习惯到底好不好，因为不然你要以老板的身份纠正我。就是我那时候在 Loria， 然后我有做业务哈，那做业务的时候，我们老板也喜欢把业绩拉很高。尤其因为我是做百货商场，我是做店的嘛，
嗯，
那你永远不知道今天11点开门到晚上10点关门那个人潮会是怎么样，就是你很难掌握，
很难控制。
我们就曾经晚上大概9点半的时候成交一个大概5万块的一笔单，
嗯，
那我们那天的业绩目标也才6万块，哇，所以你能想象那个缺的口哦，马上一笔单就马上填平，
在最后一个 moment 才
哇，那是最后 moment，
很刺激，
那个好的比捡到一把枪还要开心啊！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是，如果今天老板他的目标喊到老高，我会去拿以就是去年同期的数字，
嗯，
例如我会去拿这家店去年同期的数字，以刚刚的例子来讲，假设去年同期是800万，
嗯，
那老板喊到1500。我就预测他多喊了，
嗯，
他多喊了，所以我会去揣摩上意，
就是用去年的数字当做一个 benchmark，
对，嗯，对，你一定要有个 benchmark，
嗯，
所以你要个 baseline 或 benchmark， 你才会知道说到底他喊的数字以就是老板喊给你的到底合不合理。
对，
所以假设去年的数字是800，然后老板喊1500，因为我刚那个例子，那我就会心里想这样不太合理，
嗯，
不太合理，所以我预测一下到底自己能够做多少，那我会尽量做。我会尽量做，所以我有个习惯哈，这个你要纠正我。如果我那个，我会习惯打八折。
OK，
我会习惯打八折。
你会跟老板讲这个八折？
我不会。
OK，
我不会。那你听，如果我今天老板喊1500，我做到1200，我是不是表面上没有达标？
对。
可是我不会受到太多的责备。
哦。
为什么？因为老板会，因为通常老板看到员工有80%的达标，大概都不会加以太多责备。
OK，
这是我揣摩出的，我那时候我的老板的上意。
所以你以前确实就是达到了80%，就结果证实也没事就对了。
大部分没事，
大部分没事，
我比较不会被骂。
嗯，
好，然后呢，我有同事是这样，就我有台中的同事，他老板喊多少他就做多少，
嗯，
他一定是使尽全力去做，
嗯，
这个我蛮佩服他的，哦，但是他因此就会有一个辛苦的地方，因为他就会常常讲说。今年达标，你达标了之后啊，就是给明年自己挖一个坑嘛。
是，
所以今年的数字是明年的坑嘛？
今年的业绩，明年的业障。
对，真的是那个业障很大。然后最主要是我那个同事，他是台中的区长，他底下又有很多的柜长，所以那些柜长就跟他跟得很辛苦。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要平衡，就是啊，你到底要能够忍受被责备，
嗯，
还有跟团队自己的那个努力，你到底要怎么平衡？那我的习惯是，我永远有个 benchmark，
嗯，
我会告诉我自己，我这样做是不是缺德？
嗯，
假设去年真的是800，那我就会说做1200，我是有尽力的，
嗯，
所以我会朝1200努力，嗯，我不会把那个1200我自己心里的数字给放掉，我会努力的做。嗯，可是我有没有余力做到1500呢？那我就会依状况会再微调。可是通常我活得还蛮好的，
是，
然后团队也活得不是太差，所以这就是我有时候在应付一些老板，因为他们业绩压力也很大嘛，
嗯，
所以我会做一个小小的缓冲嘛。
了解，嗯，我觉得可能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试着去找到一个平衡点。
嗯嗯嗯，
因为老板如果开个很高的数字，然后你是主管，你又带着团队死命的达到，看起来当然是很厉害。可是今年达成了，可是其实团队有可能是过度的工作，
对，
压力过大，最后可能这个团队也待不久。
对的，
中间可能也会有人员的流动，
嗯，
还不如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基本上满足老板的期待，他可能不是高标，可是至少满足老板的 maybe 中等的数字，
对，中等以上。
那也许老板碎念个两句，可是他心里也知道你还是很有价值的，
对对。
然后这样子反而可以持久嘛，比较长久，
对，
工作也比较能做下去。
然后我设定，我那时候在做业务的时候啊，或者工作的时候，我设定目标有个习惯，就是我绝对不会设负成长。
哦，是，
就比如说像最近疫情比较辛苦，
理论上应该会负成长，
对
不对？对，
理论上应该要负成长，嗯，就是比如说餐厅，嗯，一部分餐厅很辛苦，嗯，然后我知道说有些实体店面它是会员制的话，它如果还有 monthly 有会月费，它就非常辛苦。可是啊，我有个习惯，就是我不会让我的目标设负的，再怎么样一定要打平。因为呢，在因为我觉得目标达成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心理的那个意志力。
嗯，
我觉得当你今天允许自己或团队有负成长，你知道团队会因此那个士气会开始往下。
即使是负0.1，也是一个负的，也不要
不要，嗯，就是你让自己零成长，你要告诉大家绝对不准负。这你说你一定要让大家有个底线在。就是我们可以小成长或很微小的看不到的成长，可是不能够负，也就是你不能让自己的目标定成负的，就是往下掉，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嗯嗯，
所以想尽办法那时候就真的很苦。可是真的啊，这个很神奇的心理的一个算是 hook 一个点哦，它的确让我们的像这种零售产业的团队，它的确找到一个让自己不沉沦的一个很重要的，对，一个爆发，真的很多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嗯嗯，
所以我们把这个意志力一开始就跟团队每个人说，不管怎么辛苦一起度过，可是不要抓负成长，就算全世界都负了也负不到我们家。
对，
然后我们有一个体现，就是啊，当大家都在负成长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两家公司是正成长，
还是逆向，
对，它是逆向的，所以我们要跟逆向的去学习，而不是跟大家一起沉沦，
嗯，
所以这个组织文化或一个意志力，我倒觉得这也必须要先能够跟大家沟通的。
这一点还是蛮特别的，因为就有点像我们当学生嘛，
嗯，
对，我数学很烂，可至少要考60嘛，
对，
不要59分就不及格就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就算数学可能不是我的强项，
嗯，
我考不到80分90分，
嗯嗯，
可是我至少让他过，考个65也好，
对，
对不对？因为一旦你可以允许自己是考不及格，你可以允许自己是当掉，那整个自信心还有团队的这个动机就崩溃了。
对对，我觉得那就是变成一个习惯，
嗯，
就你要把这个变成一个习惯在，嗯，然后你就会发觉说慢慢的团队就比较不会 say no to you，
嗯嗯，
因为他比较不会说啊我没办法，
懂，
因为他会知道说你的底线在哪里，就是你可以对大家好，可是底线要在，
嗯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后来团队他会变成一个有生存能力的团队，我相信这应该是很多团现在的可能听众你们会需要的，像这样的一个很有自制力而且会有创意的团队一个习惯在，
嗯，好，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整理一下你刚刚讲的两个建议，就是说假设是景气好的时候，老板希望我们团队比如说明年业绩成长 20%，
嗯，
开得太高了，那我心中就打 maybe 打个8折，也许我成长到 15%， 通常老板也就满意了，
嗯，
好。可是如果今天是在不好的市场，假设我们业绩是负 20%，
嗯，
虽然要明年业绩也要加 20% 回去嘛，是老板的期待，虽然这个数字也有点太高了，对不对，
嗯，
可是我还是要定这个正的零，就是不要赔20%，而不是只是负啊，我负5%也算有进步15%了，
嗯嗯，
对不对？这是你的意思吗？
对，这是我们的努力所在，就不让自己负，
嗯嗯，对。
不过通常像以 COVID-19 来讲哦，我们现在倒还没有看到负到20，就是跌这么深的，
嗯嗯嗯嗯嗯，
你看现在一般市场大概跌个2位数10就很深了，
很多了，嗯，
对。所以我认为啊，如果说团队有一个意志力在，那他在让自己在抗跌的这个工作的习惯上面，我认为还是很有机会的，
嗯，
像现在很多实体的伙伴他就开始走网路，现在大家对于外送应该很习惯了，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想除了外送以外你要做什么，对，所以你 always 会去铺陈你的下一波，因为以避免你到时候跌太深的时候你没有方法，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啊，团队会开始预防，
嗯，
哦，因为哇真的不能跌，那我们总要先做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最后底线嘛，很奇怪啊，团队会先预防，
你把这个底线画出来，嗯，大家都认同了， 这个什么奇奇怪怪以前想不到的方法全部都出笼了。
对，会出笼，所以那个团队的意志力和那个士气就会比较高。欸，这是我鼓励大家的。
欸，我觉得下次有机会再请来应该聊聊怎么带业务团队。我觉得你
这我超会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你今天讲这个反而引发了我对另外一个话题。
Brian， 我很有业务魂的。我后来发觉我蛮会做业绩，
这 很多哲学在里面。
对的，我挺喜欢。而且说真的，业务团队啊，要玩老板真的很容易。这样我会讲太直接。
不会啊，我们是大人学。就是讲大人要听的话。
那个撇步真的蛮多的。我后来啊去做业务，真的勾起我的业务魂。因为我本来是做教育训练，然后我的老板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教业务都教的那么课本，就他觉得我没有实战。然后我一听到这个啊，我就很吃不下，我就觉得说我可以的啊，为什么你觉得我教的东西没有用啊？我个性哦，我会比较海派，比较那个哦。然后我就说好，我就去站柜。那我去站柜啊，就跟大家格格不入。
对，
因为我穿那个制服啊，我身材不是特别好。你知道那个柜姐啊，那个腰哦，那个腰都是29、28，腰很漂亮啊。我一去啊，就穿最大号的制服。然后甚至有客人啊，我还记得大陆客，那时候还有大陆客，他就指着我说，把那个老的给我叫来，就讲我，你知道吗？他怎么这样讲，我就觉得超没礼貌。他说把那个老的给我叫来，我想要干嘛？他说你这个老的讲起来，可能他比较听得懂，这样子。好，然后我就发觉，哎，当我有机会开口了，哎，我的说服度还蛮高的。尤其是 Brian， 我有个强项，就是我讲话特别清晰，而且我声音带动性很强。
对，
我那时候卖粉嘛，做保养品，当我在讲那个精华液如何渗透到皮肤底下的时候啊，那每个听到的人都会仿佛已经看到精华液真的已经渗透到皮下组织的那种感觉，
把我的钱拿走。
对，
货拿出来。
因此其实我的业绩是蛮好的。那也在那半年当中，我真的见识到什么叫做做业务的苦啊。但是也有那种很爽快的时候，它很像作战团队。所以有机会啊，再来谈。
我们每次聊都走题，然后发现走掉的题目还更有趣。刚刚我们在这个
其实要聊老板，
是对吧？要聊老板。然后我们刚刚在那个开录之前，我们居然要讲到那个声音怎么控制的事情，然后觉得那个应该又是一集。
对。
啊，明老师应该也很有机会变我们的那个固定来宾、固定班底。
荣幸。
好，然后继续讲老板哈。另外一个同学很常问的问题就是说，有些老板他很随性的，虽然公司都有行事历的安排，可是老板突然说，来谁过来开会，谁啊，全部人过来开会。然后有老板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又不能说，哎，老板你要先跟我预约时间，或是老板我现在在干嘛，我没空。不行啊，老板说要开会，而且有些时候看起来每次好像都是宣称很紧急的事情。
对，
然后这样导致我们的工作啊被老板这个临时性的会议啊切得碎碎的。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怎么做好时间管理？应该说是老板时间管理很差，我们要怎么控制他？
控制他哈，我这个我很有，我非常非常有感觉。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你在工作的时候，你的时间不是你的。你一定要有这种就是心理建设。你不要觉得你坐在你的电脑前然后时间是你的，错。你只要来上班，老板看得到你，尤其是那么你的时间绝对不是你的。所以你突然被叫，我会认为打断你工作的这样子动作哦，尽量把负面的情绪降到最低。因为的确啊，工作上面会有很多的状况。可是呢，因为我自己之前是做教育训练，那教育训练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要看资料。那因为我们的资料多半都是英文或法文，尤其法文的时候我们就要查很多的字典，所以我们很怕思路被打断。那思路被打断，你知道说一切是从头来哦，不是从被打断的那个地方开始。所以我就有一次在 KPI 面谈的时候，我就跟我老板讲说，我就说我觉得常常被打扰是我工作上很大的困扰。我是在 KPI 那段时间，就是他跟我访谈的时候我提的，因为这样比较正式。好，然后我老板就问我说，那我可以怎么帮你？我说老板，有没有可能我在读资料的时候，然后你不要吵我，有没有可能你可以配合我？他说很难呢，因为我老板啊，他是个急惊风。然后他我们在以前在 Loria 的那个 partition 是开放式的，他只有那个隔板，那他的声音特别大，他会喊 哎，李老师，那个方圆百里是听得到的。那后来啊，我跟到 KPI 那次访谈之后，我们有达成一个协议，就是只要我的 partition 上面插了一朵玫瑰花，我就会喊安妮老师不在，就这样子。
哦，
对，那是他允许我可以否定他的，就是只要看到 partition 上面有玫瑰花，就代表我在读资料，那我就会喊说他不在。
欸，这是这一段是你的一个神圣时间，不可侵犯。
对，不要侵犯我，是因为我也没有打算要去咖啡厅干嘛，我让你看到我在这里，可是你同时要尊重我在读资料，因为那个真的打断是很痛苦的，所以这个我有跟我老板谈。那第二个就是啊，如果各位你的老板不是这么也许可以谈的人，我建议有个方法，就是我会问我老，假设我老板要跟我开会，我会问他说，老板，那待会要开什么？你问他 agenda。 你相信很多老板，急进风的老板，他其实不知道 agenda 是什么，他只是要你陪他。
哦，
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人开会其实真正讲话的人不是很多。
对啊，
大部分的人都是陪坐。
真的
真的，我那时候都觉得我很像林森北路的几条通。我就是有妈妈嗓在旁边，我其实根本没有开口讲话，他都是要我们在旁边陪坐，然后呢等到想到什么时候就直接问我们，然后要我们口头给资料。其实各位你要知道，很多的老板，尤其是中高阶老板，他的讯息的沟通管道是耳朵型哦。很多的老板他不读资料的，他都是听资料的。所以他今天开会的时候，他要你报告资料哦，比如说这个月走多少人，然后比如说那个进货如何，那什么时候那个海运会到，他其实要你马上给资料。所以他不是要你真的开会，他只是要等待他需要你的时候，然后呢你在，就这样子。所以我常觉得我好像在那个什么几条通，然后等妈妈嗓叫。因此啊，我后来就是我能够不开会我就尽量不去开会，然后如果要开会我会问我老板 agenda 是什么，然后如果 agenda 他讲得出来，我就会认为他有想过。好，那我会依照自己的时间，我会看看有没有办法我的属下可以帮我开会，如果真的没办法，我会准备好资料过去，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可以呼应一下，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可以跟老板做沟通的，比方说你正在忙什么事情，就像是插一朵玫瑰花，或者跟老板预告一下，好，我你可以这样讲说，哎，老板，我现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需要二十分钟，可以吗？除非你这个非常紧急，我觉得是可以讲的。那我觉得很多台湾的上班族胆子太小，他就觉得不可忤逆。老板叫什么，最后他就真的被叫来叫去，然后又跑来找我们抱怨。其实你可以跟老板试着讲讲看，那我觉得大部分老板应该还是，你只要好好跟他讲，应该还是有机会。然后第二个就是刚那个老师傅说跟老板说要问他 agenda， 这个我也很有感觉，因为我自己慢慢的随着我年龄增长，我发现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用听的。因为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站在老板的这个观点哈。为什么很多员工准备很多资料我不会看，我叫他讲给我听？我认为当然懒是一个成分在内，因为要看很多资料很花时间。可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一些复杂的抽象的事物上的讨论你不容易写清楚。那员工如果要把它做成简报，做成一个 proposal， 他其实要花很多时间。我其实不喜欢我员工花时间做文件给我看。
对，其实 paperworking 尽量少。
对，我觉得你说这个文件是要给客户的，要写合约，这个当然时间要花。可是我们是内部，所以讲其实有些时候很多事情三分钟描述一下就懂了。可是文字可能写了两个小时，中间还是有看不清楚的地方。所以这可能也是，当然啦，这是老板有的懒得看文件，这是一个原因。可是我觉得还对我自己来说还有更大的成分是我会直接找他来聊。因为人聊够三分钟跟你写三十分钟的文字，那个讯息量是前者是更大的。哦，
对对对。
表情、肢体动作、语气，然后反问跟回答。
对 对,
对, 对不对？所以我也不喜欢我员工写落落长的东西叫我看。
是，
我会觉得我们排个时间你直接来讲。
对，
那我觉得相对的，可是这样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同学问的，老板常常叫我去把我时间打断。那我蛮认同这个明明刚刚讲的，有些时候你可以问老板说你这个会的目的是什么。
对，
如果你听完发现这个会其实你根本就不是主角， 你其实是可以跟老板说，老板，我现在有件事要忙，可不可以你们开完直接告知我，我这边的行动就可以。其实如果我的员工跟我这样讲，我会还蛮高兴的，因为有些时候我请这个员工来开会，我身为老板，我也是怕他抱怨我没有找他进来而已。
嗯嗯嗯，对，诶，这个的确是很多老板会这样讲。
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讨论，比如说我跟 A 部门讨论事情，可是我担心会讨论到 B 部门，所以好吧，既然看到 B 部门的员工就叫他一起进来好了，免得到时候 B 部门的 complain 说，诶，你跟老板，你跟 A 部门决定了，怎么没有通知我们，我其实也是怕，所以我才把他找进来。
对，
可是如果他跟我说，老板，我不用进来开这个会，那我反而松一口气，哦，好，那你不要进来，你忙你的。
对，的确，
我们再告诉你要怎么配合就好。
是，
老板还松一口气都有可
能。没错，所以有些老板啊，他比如说像 Brian 你讲，比如说你在 A 部门开会，有些老板是这样，他会觉得说，来 B 部门一起进来，免得我还要再说一次。
对对对
对，那我是觉得说这时候可以委请 A 部门的人，然后呢一开会之前就跟 A 部门某个人讲说，你要负责把今天的内容跟 B 部门讲。其实你只要角色，开会的角色先理清楚啊，其实你不需要把那么多人都叫进 来。然后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发现，就是很多人在开会的时候手上其实拿的都是别的工作。
嗯，
就他其实在准备下一个会议。
是啊，
他手上其实在做别的事情，然后等不是轮到他的时候，他拿着电脑都在 key email， 然后都在做别的资料，他根本人没有在那里。
对啊，
可是他又被困在那边，然后等到比如说我 cue 说，哎 Brian， 那这个你觉得如何，其实当下他的人根本是不在的，所以他给的意见不是有品质的意见。
嗯，
他只是在做 SR 反应，他被问到了所以他答。那这个答案是真的他审思过的吗？还是说他今天有各种资料做铺陈而给的一个答案？他根本没有什么质量。
对啊，
所以我真的就是很多老板还有员工，我都跟他讲说，能不要开会，尽量不要开。
是，
然后一天快结束的时候啊，我觉得老板们可以比如说在5点或5点半，你花10分钟把主管叫来，或者是开 speak， 就是用电话。就说好了，我要下班了，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就这样子，然后规定只能10分钟。
嗯，
10分钟之内没讲完的咔不管，就下一个。
这个很好。
对，这是以前我们工作习惯，
电梯会议、就是、
对、
嗯、
而且训练这个人啊只能短讲，他不准漏漏等，因为我们外商没有时间在那边听你风花雪月，
所以是每天都要结束前都要来一次。
对，至少我们那时候三大部门嘛、
哎、
就是销售、行销跟教育训练、哦、这三个是扣在一起最紧的，然后就会说来那个业务有没有什么要报告的，只能3分钟或10分钟，依老板当天，但大部分是10分钟，这半小时我们就可以，一个老板就可以把三大部门今天发生什么事就解决掉，然后9点半、6点一定刷散开。对，这样大家工作会比较健康。
其实如果有认真整理，10分钟已经可以讲很多内容了。
对，
你看那个 TED 演讲才18分钟，
才18
就可以讲那么
多。
对，很多人人生故事都在里面交代完了。
是啊，所以你看一天10分钟，每天呢、欸，所以你也不必那么，你不会觉得说太短，其实是够的，一天差不多。对，所以我们每个主管都会等老板call来，那我们就知道说今天不能浪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习惯，也供大家参考。
我觉得外商的一些管理的这种习惯、哦、还它甚至还不是一个什么正式的流程或制度、
嗯、
我觉得是还蛮有它的道理在。
嗯，
像那个亚马逊的前老板贝佐斯，他不是也讲那个披萨理论、
哦、
就是如果会议室参加的人两个披萨喂不饱，就代表人太多了，
等太多，会议太长。
对
对
对,
对，
没错、
哦、很有趣哈、哦。
那讲到老板呢，我们延伸一个话题哈，这个公司里面人一多、
哦、
就难免会有派系、
哦、对、
啊、比如说像我们有同学遇到他的大老板是一个派系，小老板是另外一个派系，两个还互相这个不对盘，哇好高 好难哦，到底要听谁的、
哦、
或者是有些时候跟老板也无关，就是老板下面的部门，好比如说行销是一个派的，好这个业务是一个派，或者是说同样是行销部门又分成两派。
嗯，
而且外商这种事情也不少，对不对？
不少，
其实不
少，多得很啊！
我知道，
对啊，那可以变成三立的八点档了。
然后呢、
啊？
那 大部分的同学，尤其是越年轻的员工，他其实对这些派系是很反感的。我来只是想发挥我的专业，把事情做好。
对，
结果你们在那边玩政治，又要我选边站，
嗯，
这很尴尬，在哪边都不对。
对。对，
那个明老师，你一定遇过这种状况。
哦，这个要喝酒聊了。
来，酒来。
我觉得啊，派系一直是我上班那段时间啊最大的痛苦。
嗯，
对。然后我在派系，我面临派系最明显的就是在美商，在美商。那大老板跟小老板不和，我这倒没有特别遇过。
嗯，
但是呢，同事里面有资深。两个资深的在龙虎斗，我是对过的。
哦，是
哦。那刚开始去啊，我还搞不太清楚。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去 on board 的时候，第一天就有一个同事，他就跟我讲说，因为我英文名字叫 Annie 嘛，他说 Annie， 你是不是没有地方去了才会来我们这里
啊？
我上班第一天呢，那个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这个问题好可怕。
那个，对，所以那个人他为什么跟我讲这句话？我觉得好不舒服哦。那我不是那种对八卦很敏感的人，好，我其实蛮比较直性子的。那我心里就开始心里嘀咕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后来我慢慢知道，坐我这个位置的人他为什么走，是因为这个人啊，坐这个位置他有两个 reporting line， 一个是法国的，
嗯，
然后一个是台湾的。然后法国的老板跟台湾的老板这两个人互看不顺眼。那我问你，我到底要听法国老板的还是要听台湾老板？
两个都是你的老板。
老板两个都是老板，因为他 reporting line 不一样嘛，一个是专业法国那边，一个是台湾比较像行政事务那边。
嗯，
我刚开始去啊，就是因为我是到国外去受训，所以我就被洗脑。哦，那法国那边法式的优雅，美式的什么，嗯，他就给你外商的一些想法。
对，
回来之后我把外商就是国外给我的东西拿到台湾来做的时候，我台湾的老板非常生气。
嗯，
他说你在销售，我做教育训练嘛，哦，他说你销售的时候怎么可以只卖一瓶？
对，
你一定要一次卖很多瓶啊，卖个五六瓶。他说你永远不知道台湾的市场有多竞争。好，这时候我就产生了价值观的冲突，因为国外教我那一套，可是台湾的老板是不允许的。
可能他们彼此的重点跟 KPI 也不一样
，
所以自然有不同的诉求。
对，不同诉求。然后那时候我就赫然发现，我得选边站。
嗯，
我得选边站。那我甚至我情绪上面，我比较赞成就是国外的那一套，因为我觉得不要有压力。
对啊。
可是我也了解台湾的市场真的很竞争，所以后来我大概花了大概两三个月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就最后决定，我认为谁每天最接近我，就是我特别要合作的对象。
嗯，
所以我最后就是跟台湾的老板这边去做沟通，然后跟他也比较亲密的一个合作关系。那法国那后来总部那边怎么办呢？就是我去争取，就是原来的想法可不可以做一些微调。就会想办法去争取，但是我心里那时候我承认已经有个偏向在了，所以我人生有个体悟了哈，就是回头看，就是谁最影响到你每天工作的那个人，就是你最重要的老板。
嗯，
我觉得用这个思维去想，然后再来所谓的派系啊，我觉得老板之间的派系还不是太难，最难的是同事之间的派系。
OK， 为什么？为什么同事派系比老板派系更麻烦？
因为他今天呢，啊，会给你，他创造了你的工作的讯息嘛？就在工作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你是从同事这边知道的。
嗯，
然后同事又会咬耳朵，哎，谁要走了？哎，他怎么怎么样？你知道那个小道消息会让人觉得很不耐烦，然后不舒服，
整个工作环境都被这些事情包覆着。
对啊，我超讨厌那种感觉的，我非常非常讨厌那种感觉。然后我有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中午是不跟人家吃饭的。
嗯，
哦，我中午不跟人家吃饭，因为吃饭就是派系在分享资讯的时候，
嗯，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一定要知道，中午跟谁吃饭，其实就是在看一群一群的最好的时间。
嗯，
那个高声一呼，谁跟谁吃饭，那个好清楚哦，骗都骗不了人。真的很清楚啊，那我就是选择中午不吃饭，我就是下午1:30才吃饭。
那你会不会被大家排挤啊？
我就是跟谁都，我就是跟谁都保持一种淡淡的距离，
嗯，
淡淡距离。然后我没有，我这样的习惯后来还是持续下去，还是持续下去。那后来有新人来，因为一定有人走嘛，有新人来，新人来后来就被我管，
嗯，
就是我来带，因为两个派系都不收嘛，就我来管。那我慢慢有比较自己可以谈得来的同事，所以那时候后来到快一年的时候比较没那么孤单，
嗯，
可是我选择孤单是因为我选择不走派系，因为我不是很擅长玩这个，然后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那我刚提到那个新人来，好，新人来之后一个两个三个，那我们就自己就是以讲笑话为主，所以你可能不相信，我们那时候在公司里面成立谐星帮啊，
谐
星帮谐星团队，就是我是帮主，然后我们入帮派是有仪式的，什么仪式呢？就是我们都要请吃火锅，
嗯，
然后火锅的火要开最大，那火开最大不是会有泡泡咕噜咕噜咕噜吗？然后他必须要把头啊压进离那个咕噜咕噜最近的时候，然后就要喊我爱帮主，我爱谐星帮，就是开玩笑的。然后我们就形成一个比较欢乐的团队气氛，
嗯，
然后我们有个原则，绝对不讲八卦，
嗯，
不讲公司里的八卦，
讲好玩有趣的事，
讲好玩有趣
搞笑的事，
搞笑的事，还有工作上的大家互相努力的事，可是绝对不要讲八卦，
嗯，
所以我的选择是我不走任何一边，那我的代价是我很寂寞，
嗯，
那我的，但是我得到的是我自己。所以由您来做决定了。
你讲这段很巧，欸，我们没有事先套招，我在那个 A01 职场大学这门课， 我的经历 exactly 跟你一样。
哦，真的，
我也在很多公司上过班嘛，在创业之前。然后我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一家大公司，那当时我很年轻，我一进去呢，就有同事，你的同事是说你是不是没地方去，所以才这，对不对？我也，我的同事是问我说，一个前辈，他就用手肘撞撞我，然后贼贼的笑说：“哎，小姚，你是谁带你进来的？叔叔、伯伯、阿姨，还是哪一个部门？我听不懂，因为我是104看到我自己面试进来的。
OK，
那家公司我没有认识任何人。然后我说没有啊，他说：哎呀，没关系，我们都知道的啦。公司像你这种二十几岁的，一定都是有关系的，你就跟我们讲嘛，大家知道一下。我说我真的没有啊。”
哦，所以让你印象很深刻。
我印象很深，然后我说我真的没有，我是面试进来的。然后那个同事前辈就不相信，就说不讲是不是？好，反正那我以后也会知道。
哇，
我才刚进入第一天哦，
也是第一天，
我就想说我到什么地方，因为我真的是网络上看到我面试一关一关就进来了。
哦，
后来才发现这家公司的人都比我大很多岁，所以二十几岁新人是很少进到，
很少见，
而且我是在总部。因为我们是工程公司嘛，大部分年轻的都在工地，然后外放。我是这个总部大楼里面很久没有二十几岁那个新鲜人进来了，
嗯，
所以他们通通以为我是谁的小孩，
嗯，
我是谁的家人，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恐怖。然后后来不过后来这家公司其实也不错，就是会因为公司大的都会有这种派系，
对，很容易。
可是我也想跟大家讲说，你如果遇到这种公司有派系啊，你也不用太难过啊，觉得你公司就很烂。我觉得人嘛，人就是这么回事，就会有派系。
对，
那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跟敏敏一模一样，我是常常一个人吃饭的，
嗯，
可是我觉得他的代价就是会有点寂寞，可是我觉得他其实好处更多，就是你在工作上你不管哪个派系，你都还是可以跟他们互相帮忙，所以虽然你少了很多机会交换八卦情报，然后你也感觉好像少了一种这个好闺蜜好兄弟的感觉，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公司派系斗争太激烈，反而你是中立的这种人你会被升官。
对对，
像我后来升官就升得很快，为什么？因为升 A 派的人升 B 派的人都有人不服，升这个中立的人大家都没意见，
嗯，
所以有些时候中立它也是有好处的。
对对，然后我还碰过我的同事啊，他其实他自己说他没有要归到哪一派，可是人家会帮他归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
我会，可是所以我还特别怕这件事情，
哦，
比如说今天有 A 派的人找我一起吃午饭，我也不会拒绝，好，我就跟他们吃，可是隔天他们再找我第二次，我就会找别的理由拒绝，我会说我带便当啦，或者我跟朋友在公司。
哦，你会很小心的意识到这件事。
然后我会做个记录， 我这个礼拜跟 A 派吃了两餐饭，下礼拜我要找个机会跟 B 派的人吃饭。
你想真的吗？
Balance, 对，
你会很小心这一块。
我很认真的在 balance。
欸，我没有你这么可以哦。哇，你的工作环境听起来也是蛮惊险的。
对，因为我很想当主管。所以我是很有计划的在做，因为我不想要一辈子就是当一个员工。
哦，你有很有，你很有你的目标。
对，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在观察在职场里面可以扶摇直上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 style。
对，
那我就发现，很多能升上去的人，很多都是专业上很强，然后跟大家都很好，可是又没有很强烈派系色彩的。
对对，这个我非常赞成。就我觉得，还有就是玩派系。不要讲玩派，就是你归属到某个派系入得太深啊。有时候我们遇到就是哦，就是另外一边的派系他上去了之后，其实你被打压的机会就太明显。
是啊，是啊。
所以如果讲的白一点了，你把你的鸡蛋你放在同一个篮子的时候，有时候事实上你的事业的风险也会变得比较高。所以我觉得中立一点是比较好，但是真的不要因为说有派系对这家公司就很失望。
没错，
我觉得倒也不必，因为人会喜欢群聚。然后因为讯息的交流很重要，所以呢就会对你的那个人跟人之间就会有连接在一起。那我是觉得能够尽量在这方面呢取得一个平衡，那是一个智慧。好，然后你要忍受一些东西，的确是。
就是可能没人，中午没人陪吃饭。
真的。
还有我印象很深，就是公司办那个员工旅游，然后那个总务部的就说请大家自己编组哈，四个人一间房。
对。
四个人间房，然后你们四个四个名单交给我。然后我想说，哎，那我要跟谁睡一间呢？我一转头，所有人都已经排好了。然后最后我就跟老板睡。
真的
啊，真的啊，就是我赫然发现，哦，原来大家都是有小圈圈，都是有派系，
很明显。
我想说，哎，我要去找谁呢？我还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全部人已经四个四个四个都好了。
是哦。哇，所以那你跟老板睡，因为这样感情有变好吗？
很好啊，
就很棒啊，创造机会啊。
后来我出国之前，老板还把我留下来，还开了两倍薪水要我留下来。然后最后我跟他说不行，我真的要出国读书，就他还帮我写了介绍信，多好，
过瘾。
对
对啊，
我是觉得看你自己要什么。我相信大部分人来上班，并不是真的要来。找取暖，当然如果你只是来交朋友的，那我很羡慕你有一个有钱的爸爸。
对对对。
可是像我上班我很清楚，第一个我来赚钱，第二个我来拓展专业人脉。那这个找人一起吃饭，这不是我的目的。
所以可是不然你知道吗，我有时候碰到就是我们台湾很多年轻的职场伙伴啊，他真的会不好意思。
对，
我觉得台湾很多的年轻的职场的人哦，他不知道怎么去拒绝别人，然后他也不知道说自己那个到底要怎么拿捏。像比如说以你的例子来讲，你很清楚知道你的目标嘛。那像我的例子来讲，我很清楚知道我的个性，可是呢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我清楚了之后，那我怎么去跟别人面对。所以接下来就会考验到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技巧，就你要怎么样去拒绝别人，或很有好意的让他知道说我今天不是只有这样对你，我对别人也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学习的。那我有刻意去学习，因为否则我的个性是蛮直接的，那我会特别跟我的同事讲说啊，我有带便当。
对，
我就用这个借口过掉。我觉得大家也要去学习，当你想要变成自己的时候，你又不想要人际关系不好，
对，
你就要去找一些技巧是你能够接受的，对方有感觉到的，可是又觉得没有被冒犯的。
没错，这我很认同。其实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也是我多年来熬出来的一个建议。就是人际关系其实没有你想象的这么薄弱，就是人家找你吃饭或是干嘛，你 say 了两次 no，你的人际关系就破灭了。通常不会这样，通常不会这样。第一个哈，你在公司里面就算你没有跟大家很亲密，可是你一定要有很厉害的专业的能力。尤其是你这个专业能力可以帮助到你的同事，不管他是哪一个派系的，你都能帮助到他，而且你很愿意在工作上常常帮助到大家，让大家早一点下班，让大家可以获得老板的肯定。比如说大家简报不会做，你告诉他一些包碰的技巧，或是你帮他解决一些专业的问题，介绍他一些人脉。就算你不跟他吃饭，员工旅游你没有跟他睡同一间，大家毕竟是来上班的。
对的，
他会知道说 Brian 这个人好像不跟我们玩在一起，可是我工作上有需要他都会来帮我。
对对，
有的时候帮我，然后另外一派的人对你也一样的看法。那你虽然你没有跟大家很亲密， 可是其实你的人际关系是更稳固的，因为大家毕竟是来上班的，不是来交朋友的。
对，的确是。
对啊，
所以我那个吃便当那一两年啊，我其实就后来当了公司的服委会主委。
对呀、啊，
那我的工作就是我会尽量去，就大家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我来做。
懂。
那至少他没有借口骂我嘛，但他会说啊，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那张明明有去做，哎，你有去做，至少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去抓我的，就是让他不舒服。我没有让他不舒服，我只是没有照着他的可能想法完全去做。可是我有帮到他，我认为这个帮忙真的蛮关键的。
没错，我觉得职场人际关系要稳固、嗯、反而是需要这种很实际的很务实的帮忙，
嗯，
而不是看起来很表面的亲密。
对，真的，表面的亲密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用词。其实很多人不需要这个，但是又太，我觉得有时候为了要人际上面多一点协调，我们台湾的伙伴会做一些刻意的假亲密。
对，
哦，比如说啊，大哥你最好了，这个帮我弄一下，我请你喝奶茶。那你知道那个大哥看起来多胖了吗？他根本不需要再喝奶茶。然后我还亲眼就听到啊，那个女孩子走了之后，然后那个男的就说，他以为她很漂亮哦。
嗯，
哦，他以为他很会撒娇，他就当场就骂了那个女孩子。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大家在工作上面啊，我觉得你要学会就是如何用一些真诚的方式，然后跟人互动，不要用一些好像人际的表面技巧。你纵然会得到一次或两次的帮忙或你想要的，但那终究不是你人生最大的实力了。哦，
今天讲了很多人际关系，我觉得敏敏这句话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啊。嗯，你人际关系好并不是表面上跟大家很亲然后一起吃饭，反而是你在工作上能帮助到大家。
嗯，
我自己也遇过啊，就是在公司里面有一些小圈圈，哇，他们好熟，一堆好闺蜜好兄弟整天腻在一起，结果说翻脸就翻脸了。
嗯嗯，
跟翻书一样快。比如说其中甲犯了错，然后老板去骂乙，然后甲没有出来这个承认。
哦，
甲跟乙这两个人本来是好闺蜜哦，当场在办公室就大吵。
嗯，
那我想说你们过去三年天天吃饭的感情怎么一夕间就破裂了？
对啊，很脆弱。
很脆弱。
哦，对。
那反而是你也许看起来没有跟大家那么熟，可是你私下在工作上常常给人家真正扎扎实实的协助。
对。
最后反而大家会认同你。而且
是
对啊，最后反而你才是他们真正信任的人。
虽然我觉得就是工作上如同 Brian 刚提到的啊，我们是来工作的，我们不是特别来交朋友的。所以我也鼓励大家，你不要觉得跟你顺眼的人然后你喜欢你才跟他工作。
嗯，
工作上我们已经被训练到，就算我不喜欢你我也可以跟你工作。这工作本身是个专业，不是一个个人任性的喜好，所以它是一个专业的呈现，不只是说是你工作内容的专业，还是你在管理自己时间的专业。
对，
那个专业就代表它是一个 skills， 它需要长时间去累积，经过各种不断情境的验证而出来的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嗯，
所以每个人在工作之前其实你都需要去，不管在书本或在外面的课程，你要自己去磨练一个像是你自己个性能够接受的职场的专业。所以那个专业是工作内容上，也可以在人际互动上，它是需要刻意练习的，不是自然依照情绪跟喜好任性为之的啦。
嗯嗯，
哦，对啊。
不过今天聊了很多，我有个感想哈，你看我们从一开始聊到这个老板目标会定得太高不合理，
对，我们怎么会聊到这里？
对，然后有是有关联的。
哦，有关联的。好，
我把它串起来你听听看。然后呢又聊到这个老板没有时间管控，想开会就开会，把大家的工作都打断。然后又聊到公司里面有很多派系，然后很多上班族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会来问我们，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公司文化不好，或是我老板人很糟怎么之类的，或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很喜欢搞派系，喜欢玩政治。可是我自己因为当顾问当了很多年，我有机会去大大小小各式各样不同的公司，我自己发现人确实都很像，都会喜欢有这些人际关系，有远近亲疏的分别。可是我觉得很多大家觉得文化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啊，常常是出在这家公司啊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制度。
嗯，
比方说老板为什么会突然间叫你去年才1000万，今年突然叫你200万。嗯，他这个目标设定的是不是有所本？
嗯，
还有这个目标下去，好，到底每个部门间 把它拆解成各自的这个工作项目，什么时候要开会，什么时候要完成，有些公司定的乱七八糟，
对，
通通没有讲清楚，最后就变人际关系的问题。
对对，
因为公司没有讲清楚目标，大家无所适从，有些人就会推工作，有些人楼顶就会太重，有些人就会说这是你啊，怎么会要推到我这边。表面上看起来是派系，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其实背后都是这家公司他在目标，他在组织的任务这些拆解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对的对的，就是台湾的，因为台湾现在中小企业啊，根据经济部他那边的定义啊，只要是2亿以下的资本额，然后员工人数在200人以下的，现在我们都叫做中小企业嘛。那那个数字蛮可怕，就是台湾的中小企业现在已经占 99% 了。
99那么高了。99
已经99了。那 99% 的这些中小企业占台湾的产值大概是 54%, 所以你就想象啊 ,99% 的企业它的产值大概是台湾的一半。
对。
那是不是很多家在抢一半的市场，所以就知道台湾很多中小企业它的市场产值其实很小。因此人数这么小，你就知道市场的变动对他们影响就很大，所以会晃来晃去的。那台湾因为呢市场容易，台湾的企业因为容易被市场晃来晃去，所以老板为了生存他根本没有时间弄制度。他哪里有火哪里去，哪里有钱哪里赚，所以他就变成他依照情境一直在变动，所以员工会无所适从。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一直讲制度，那制度到底要怎么来，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内部在管理上的语言，或者是大家在内部上里面共同该有的动作。其实很多老板没有意识到要先制定这个，他只知道他要去赚钱，可是他没有想到更深更远的，而导致台湾的产业一直在碎片化，好多好多的公司在抢一半的那个市场，这个到底要抢食到什么时候，就会变得很麻烦了。
所以这个明明老师我们今天找他聊啊，也是因为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因为老师他的专长就在研究企业沟通啊，所以呢我也想顺便帮他介绍一下他的书。他其实之前有出过另外一本，是谈那个 OGSM 的基础，我把它当基础。
OGSM 是的。
那本书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自己就经营小公司，我们不可能设计出一个像台积电这么完整的流程，可是公司的目标还是要有，然后每个部门间各自拆分的任务一路展下来要怎么样很清晰，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人际啊派系上的一些冲突。
是，
所以这就是 OGSN 这个方法我觉得蛮好用的原因。我讲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好了，最新的这一本比较是进阶版，它谈的是 OGSN 的变革领导，打造企业创新力，建立灵活随时这个可以扩充的全公司的沟通系统工具。书名好长，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本新书它的主旨是什么？
好的，不然我必须要很佩服你，你可以把目标然后从那个转到新书，真的太感谢了，你太厉害了。
因为我是真心觉得很多大家说什么文化啦沟通啦政治问题其实都是因为大家推卸责任嘛。那这些责任其实如果老板们可以一开始把它定得很清楚，沟通很清楚，搞不好会少了80%这些问题。
真的的确就是OGSM 这一本新书，其实书名也可以很简单，然后就 OGSM 变革领导。那因为我们书名叫做变革，其实最主要是我们尤其在疫情的这2-3年当中，那刚好都是 OGSM 催生的时候嘛，所以我的确也算是当场还有很贴近的去看了很多公司在采用 OGSM 转型的过程。那我们就近在观察，我们的确观察到台湾很多企业的特色。那这本书它叫变革的领导，所以这本书主要也是在让中高阶干部们知道说你可以接下来怎么样带领团队，做的是领导而不是只有做管理。所以 OGSM 这本新书进阶版的意义是在于我们在这2-3年里面，我们看到非常多企业尤其是台湾的特色，那这些老板们或主管们他们在执行像这种变革工具的时候面临到的困境，那我们搜集到好多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要把这些问题把它进阶整理成一本书，而用 QA 的方式成文。可是又怕避免说有些伙伴没有看过 OGSM， 所以我们是透过成文的方式然后把 QA 放进来。那当然我自己很热爱这个 OGSM 工具，因为它的逻辑很清楚，但是呢我们整理了这么多的 Q， 我们找到这么多 A， 而且是针对台湾产业，我们近身观察，里面有很多管理人的笑跟血泪。我们其实是想要把一些大家能够在里面找到方法学的立即可用方法学，然后呢，把它形成一个有点类似像一个你可以随时翻阅的，算是一个问答的解题吧。
好像有一个老师在你旁边，
对，
遇到了困难可以从中找到指引。
对，那我在这个过程里啊，其实有几家的公司哦，他们是集团经营，然后是很本土的。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各位应该吃过那个香香鸡嘛，就是那个激光香香鸡，真的蛮好吃的哦。激光香香鸡来找我们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所以炸鸡也要用到 OGSM 吗？
对，
我那时候吓一跳。后来我见到他们公司之后，他在台中嘛，他们执行长看起来人酷酷的，好，黄执行长。然后在媒体上其实不太常有他的影子，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位他的想法。我还记得他在上 OGSM 的时候，他发现我问问题有个逻辑在，他学很快，他就代替我开始问他团队问题。你的 O 是什么？你的目标时间为什么写这个？你的数字是什么？你的 benchmark 是什么？当他发现他有个逻辑在的时候，他学好快。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执行长身上，我们就开始在想，怎么样可以帮他弄一个用 OGSM 弄一个作战地图，也就是他一张纸真的可以看到他底下的六个牌子哦，然后将近20个部门，我们有没有办法放进去？所以我们后来在这个执行长的那个互动底下，我们就开始设计出整理出适合台湾这种集团式的品牌经营的 OGSM、所以我们就弄出了三个台湾企业集团式的 OGSM 的格式，然后这次这本书我们也有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可以 download，
等于是一个范本。
对，它是一个范本，因为我发觉造写比较快，抄也比较快，所以我们也没有要大家再想了，在想齁，不知道过几关了。
先有一个比较顺畅的开始，后面再来做优化跟微调是比较容易，否则的话搞了半天推什么管理工具，最后搞了一年都没有看到效果，
真的
通常大家都放弃了，
我都急了，
真的。
对，然后我在辅导的过程里面啊，我也很惊讶的发现 OGSM 的 O 因为比较像愿景嘛，有些老板写不出来之后啊，他就笔一丢，他就说我要冲什么愿景，我探级的后啊，我下目标的后啊，我下 OKR 的后啊。我就说没有关系，如果你觉得 OKR 很简单，你去做没有关系的，只是呢你想不想要让你的团队可以跟你跟得紧一点，你想不想有才能的人进来嘛？那我就问他说，团队为什么要跟你跟得紧？有才能的人为什么要进来？不是因为你一年赚5亿啊，是因为你有个梦想在啊，人会因为梦想伟大嘛。我就说你梦想是什么，他被问傻了，也不知他不晓得梦想是什么，他只知道他要赚多少，然后 EPS 抓多少，他脑中就是股东，然后就是利润。我就说你三个礼拜之后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如果你不知道没关系，我会访问你。然后他发觉他答不出来有点羞涩，你知道吗，更小灯羞起了哈。回去之后想一想，有试着写一版，后来我们发现很多老板有这个特色，你给他一点时间想，然后访问他。后来我的就变成有点像写文案的人，我就帮他把 O 写出来，我就说你只要有这个 O， 我就可以帮你带团队，你信不信？那他知道说哦，有个出路了哈，他人就好一点了。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老板是只要有那个方法学，他抽丝剥茧有个头绪来了，其实他还蛮快的。
其实应该说这些问题 OGSM 是一个团队定目标上到下沟通的方法了，简单大概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就这些他背后不管你有没有导这个方法，这里面的思考本来就是经营者跟员工们本来就要去思考
去互动的，
对，只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工具把大家绑在一起好好的去想过一遍，
对，
建立共识，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他应该对于如果你是企业的经营者，或是你公司重要的幕僚，你是一个主管，或者是你将来想创业，我觉得这本书是蛮值得放在你的书架上常常参考。就像 就是几百块钱就买了一个很厉害的顾问在你旁边，好的感觉。
谢谢，对，
好，那谢谢明明老师今天来这个被我硬抓的哈，帮我们回答了好多职场的问题。我们最后也特别提一下，其实职场里面很多问题，如果公司你是有一个上到下很清楚的沟通，其实很多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政治，很多是派系，其实搞不好有七八成在公司有良好的这个制度，有良好的沟通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的确是，
谢谢明明，我们今天又开了很多副主题哈，又讲声音训练，又讲带业务团队，
对对对，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对谈有提到什么点，你未来会想更深入的听，然后你假设也很喜欢张明老师讲到的某一些经验，你都可以留言给我们，说不定我们下次就可以用你建议的题目再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
没有，每次都放炮都跑不好意思。
不会，我觉得很有意思。好啊，谢谢明老师。那
谢谢 Brian。
谢谢，相信思考，勇于改变，我们下次见咯，各位拜拜
拜拜。